感谢主带领我们能够照预定的时间在这里来举开圣经的讲座。大概半年前总会的陈仁道长老在这里帮我们来讲解出埃及记，整个都结束。当结束以后，我们台北教会的黄光阳执事问我，要不要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遇见圣经。我后来回去想一想，我后来跟他说，那我来跟大家一起来查考约书亚记。当时会考虑约书亚记，是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约书亚记，而且我觉得里面很多的道理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信徒。事后我才回想，很奇妙，神的安排。出埃及记讲完，如果以出埃及记的内容，就是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但是光是离开埃及还不够。如果我们把一个信仰的历程分成两阶段，你离开罪恶之地，但是你总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归属。所以在出埃及记所描写的是他们离开埃及，后来进到旷野，在旷野绕行了40年，没有进入迦南。所以约书亚记就是记录，简单讲来记录约书亚怎么样来带领他的同胞全体进入迦南地。这个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的地方，所以有出来，离开埃及，有进入迦南，有出有入，这样整个过程才算完整，才算完整。所以很巧的，我们刚在去年半年前刚查考完出埃及记，那无意中我就跟大家来分享约书亚记。我觉得事后我觉得这个在道理的衔接上刚好是完整的一个阶段。好，那我跟房子是来报告说我要讲约书亚记以后，因为那是半年前大概去年半年前那隔了几个月，更巧妙的是我们台北教会的侯恩元长老他也在这里讲以弗所书，新约圣经以弗所书。我事后觉得更巧妙，以弗所书所谈的是，我们简单讲，教会论，神救赎人的计划，很早创世之前神就预备，就计划好，到了适当的时间，神道成肉身，就是耶稣来到世上，完成十架救恩。他拯救了一批人，这一批人不光是犹太人，还有以外的人，就是外族人。所以不管犹太人、外邦人，在耶稣的救恩里面合成一家，属灵的家庭就是教会。那神把传扬世界福音的这个责任托付给教会，也赋予了教会在世上为盐为光的生活，荣耀神。这就是以弗所书。所以很巧，以弗所书是一个，如果人家讲新约所谓的书信里面内容最顶尖、最好的、最属灵的、没有杂质的，从救赎第一章讲救赎，然后第二章神跟人和好和睦，第三章神属天的启示，成为教会神的儿女，然后你活出新生的样式，顺服，然后过正战的生活，就是一连串以弗所书，完全属灵的，没有瑕疵。但是它是一个纯理论的指导，很高超的，所以有人这样形容，我觉得这形容太好。 如果你在很远看一个都市，哎，一间教堂，高耸，很漂亮。它顶尖有一个尖塔，那就是一无所数，最高超的。所以那是我们不断的追求一个目标。有人讲，一无所数就是约书亚记一个理想的架构的追求。所以我们说一无所数是属天从神那里来的启示。那约书亚记呢，是神的选民，肉体属神的选民，犹太人为了追求神给他们的恩典福分，不断的进取前进征战进取，最后达到这个福气。所以约书亚记它是一个很落实的活生生的生活，里面有好的一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为了追求神给他们的美好的福分应许地，他们在那个过程不断的挣扎，有提升，有沉沦，有成功，有失败，活生生的例子。我们看一下一节圣经，我的讲义里面有写，罗马书十五章，看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新约圣经225页，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为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我们写的，过去的圣经有些是历史史实的记录，有些是神的话，有些有他当时代的背景。那有人想，我们现在已经超过公元2000年以后了，再看那个老掉牙的道理有用吗？人性不变，在神眼中看，只有罪人跟被救赎的人，所以人性永远不变。圣经里面很多旧约的历史，有人才有历史啦，所以讲历史必定谈到人，人的成功失败，人的过程。所以这里说从前写的圣经对我们后代的人，如果你懂得取舍，懂得从这些圣经里面这些道理得到一种反思，对你有帮助。所以对我们，你不管在任何的情况遭遇到苦难，遭遇到失望考验，你都可以从这些圣经道理里面得到造就，最后你还是有一个盼望，不失掉盼望。这是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虽然谈一些旧约的历史的题材，我想我一个基本的重点不只在探讨这些历史的事实啦，我比较没有花时间在那个历史时间事情的考证，或者原文单字的对错怎么解释。我只是一个大的方向，它的走向，还有我们今天的取舍。所以 有一个传道人，他专门不是我们教会的，有一个颇负盛名的传道人，他研究约书亚记，他定一本书名大时代的征战，大时代用大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选民在世界的生活的形态，你有一个大方向。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大方向你要先拿捏，你要能够先掌握好。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除了历史事件的简单的陈述以外，我希望我自己把它转换成适合我们现代的信徒一个信仰很好的参考。这是一个模式啦。那我们原则上我们一小时会讲一章，那可能今天因为今天第一次，我可能第一章会用两次 早上跟下午的时间来介绍，可能详细一点，往后就会比较快。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谈这个约书亚记，我刚刚已经 跟出埃及记做对照，有出埃及，你有进迦南，两个合并才完整。对我们来讲，你今天受洗归入基督，你是脱离魔鬼的控制，虽然已经归属主，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进到那个神国的实现嘛，还没有完全进到神的国的那个永享安息，我们还是在这一段过程。所以有人讲，我们今天在世上的生活就像当时以色列百姓的旷野，虽然脱离埃及在旷野，虽然有神也有得到恩典，但是你没有，还没有完全舍弃世上的那些愁苦啦、考验啦、重担，还有很多考验，所以最终的目标，神国实现永享安息，那是最终的。那我们目前还没有达到最终终点之前，我们这个过程也可以，所以它可以当作一种不断的前进的信仰的带领。所以有人讲约书亚记，如果我们从两方面讲，对个人你的信仰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进，你要不断的空间啊，信仰是一辈子的事情，你一辈子聚会听道理学道理，但是你的灵性要长进，不断的成长，所以要不断的有空间，你有很大的空间。对教会整体，它是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兴旺，不断的完成它 的使命。所以我们可以在约书亚记本身可以看到两个路线，一个是整体的全体以色列人达到神的所定的目标，这是用整体。所以对我们来讲，教会整体如何发展圣工，这是一个基本的立场。那对个人，就看到他你个人怎么成长，不断的前进，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兴旺，越来越属灵，到最后老练成熟，老练成熟。所以这是两个角度，个人跟教会。我们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这一节我好像没有 在讲里面写，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补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耶稣讲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才能够进入，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个我讲给你没有写，没有写，你们可以补充一下，经节写一下，我们就不翻了。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节，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看第四章，新约圣经十一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新约三百十五页，在这一段，作者他讲一段道理，他是引申到从约书亚他们进迦南这一段过程来做一个结论引申。约书亚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得的是地面上的迦南地，属地的属世的，但是那也是神所应许给他们一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讲属灵的，透过那个属地的来做一个预表，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要得到神属灵给我们的福气。你今天得到没有？你尝到天恩的滋味了，按照希伯来书讲着，你尝到天恩的滋味，但是你是不是完全安息呢？没有忧愁呢？未必。所以十一节讲，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务必竭力进入。所以他讲，这个作者讲，耶稣也要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是得到地面属世的那个土地，从那里来引申。真正安息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是真正永远的安息。那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达到， 所以你要达到那个至终最终的目标，你尽量继续努力。虽然你信主受洗可能10年、20年、50年、60年，你还没达到那个真正最后的那个目标，所以我们作者勉励务必务必千万要竭力进入，努力追求。这跟耶稣讲的一样，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讲那个约书亚记开始之前，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前面的介绍，它的基本立场是这样。那我的讲义第一行有一个参考的题旨，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卷圣经的一个中心内容或者中心思想，你要把它当作题目也可以。我取舍了几个，得胜与安息，得胜与安息。我们把，我在这里先补充，约书亚记有24章，全部24章。这么长内容，我刚刚用一句话来介绍，太简单，对不对？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得到神的应许之地，那就是它的内容啊。这么简单内容，为什么要用24章的篇幅来介绍？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内容做一个简单的结构分析。你把它分两段，1章到11章前半段，而且很巧，或者到12章，1章到12章，它总共24章，你从中间切断，前半就是战争，后半段就是战争得胜啊。战争得胜，你当然要享受战利品啊。所以他们战利品就是迦南地。那十二支派按照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表现，好去分配。所以后半段就是分配土地、分配产业，享受安息。所以两个连贯，前半段是战争的记录，后半段就是安息、分配土地。好，那战争。不能说，我要打仗就打仗啊，所以战争里面前小段，1章到5章预备，怎么样预备战争？各方面的预备，1章到5章预备，第6章真正开打，到11章全部结束，12章就是那个战争成果的记录，所以我们把它1章到12章做一个切割一大段，所以等于是征战，然后得地或者安息这样子。所以我的那个参考题旨，第一个就是得胜与安息，因为战争它是胜利的。有人把它弄整个整合以后，转换成我们今天信徒生活，所以他用更正面的基督徒得胜的生活。我们今天在读约书亚记，你可以直接想基督徒过得胜生活，你要怎么去处理？你看约书亚记可以，它很活生生的例子。你碰到神的带领目标，你努力，可是你失败，为什么失败？怎么样从失败之中重新振作起来，达到成功？它这个过程里面都有。所以基督徒得胜的生活，另外一个题目、一个题旨，它基本上都是一样，面对挑战。我本来也非常喜欢面对挑战，后来这个题目被总会一个传道人，20多年前他，因为他在神学院教这一卷圣经，那时候我自己准备出这一本书，那因为他在教，他早一步出了书，我后来就没有出，他的题目就是面对挑战，虽然题目被他用走，有点不甘愿，想很久，面对挑战，真的，耶稣要他们要面对挑战啊，要怎么样渡过约旦河，怎么样进攻耶利哥城，敌人很厉害，每一个都是挑战。我想已经被他用走了，想很久，有一天我想那来超越巅峰好了， 超越巅峰。后来自己暗自窃喜，我的题目应该比他好，因为面对挑战好像你在一个困难之前你还有点担忧，有没有得胜你还有担忧啊，知道说很困难 你敢面对，能不能得胜不知道，那你超越巅峰你已经跨越了，你得胜了。我们在说人在世上还有成就，最高的成就不是巅峰吗？你超越巅峰，你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很难耶。你说好，100公尺跑10秒，你要突破很难。好，你突破了，9秒9、9秒8、9秒，每进阶 0.1 都很难耶。越高层级，你要突破越难。我后来想，超越巅峰，不只是超越困难，也超越自己。因为在这个我们在耶稣要集里面呢，你看几个困难点，以当时以色列的状况，你要去跨越那种难度很难，除非是神帮忙，不只是跨越对方所建立起的困难，还要跨越自己。人要超越自己很难啊。你的能力只到这里，譬如说你的能力只到80分，今天你的表现90分了，超过自己10分了，你相信吗？好意外，对不对？你都吓一跳，我竟然能够表现这么好，神帮助的。所以那个超越对方也超越自己啊，结论是不是你自己的能力，对我们信徒来讲，神的能力，是靠神的能力你才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如果你有这种概念，你懂得感恩，你就不会自夸。你碰到困难，你知道有神可以依靠，我会靠神努力。当你有成就了，你不会自高自大，你懂得谦卑啊，这一切都是神给我的，感谢神。所以我们在这个，我觉得在耶稣雅记里面，我们学习到神帮助以外，学习到祷告，学习到开拓我们的视野，你的眼光所看的不是很狭窄，对事情看很大格局，看自己。所以我们在第一章会谈到对自己的认知，因为他 这一卷圣经是一个有关战争的记录，有关战争的记录。我们借用我们平常形容战争，地面上世上战争 的形容，知己知彼，对不对？我们借用那个形容知己知彼，第一章就是知己了。约书亚他要带领，首先他要了解我目前的状况，还有我同胞整体的状况，我的条件有没有办法去克服那个困难。第二章他要了解，所以他派探子窥探耶利哥城，窥探就是收集资讯，收集情报，了解对方的状况怎么样，所以知彼，所以两章可以连贯，知己知彼。对我们今天来讲，人生处处都是征战从小学，甚至从更早幼稚园，你要进入明星学校，竞争很厉害呢。然后一路上来受教育我们从以前国中高中大学联考一路上来研究所，到你毕业 到就业，越好的工作竞争越厉害，那都是征战只不过不是世上那种战争，但是它是人生的各种形态的征战。所以当我们读耶稣要记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转换成我们的人生的你不断迈进的会遭遇的过程因此你可以拓宽你的视野，你看事情看神看自己，你会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在前言所介绍的。好，我们要谈到第一章第一章我还是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章面对挑战我就用第一章面对挑战，因为一个新的时代出现。为什么讲新的时代？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一章， 就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把第一章做一个记号，可能把它夹住。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三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好，我们读到这里。这一章啊，我读过很多次，从以前读到现在，包括要来跟大家分享之前，还不断 的重复的读，感受会越来越细腻，越深刻。他第一节开始，他就标明摩西死了，这都是当时很伟大的历史人物，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他们的民族救星啊，摩西，从摩西带他们出埃及，走旷野，讲四十年，摩西死了，也宣告了他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平常包括我们的在世上的感觉一样，不管是教会、国家，一个领导人物，如果他领导很久，有一天他离开了，我们会说他的时代结束了，改朝换代，不一定是推翻了，但是他的时代过去了，换不同的人来领导，国家一样，教会一样，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领导风格，不同的取向。如果在圣经里面，神对不同的领导者，他有阶段性的任务嘛， 我等一下会讲，所以他有不同的带领的方向。那摩西在大家心目中无可取代，这个人太伟大，太伟大了。四十年，如果几天那种感觉不出来了，如果说一个，譬如说我们在教会传道人牧养们很多年，离开我们就感受很深。如果几天，时间很短，不会那么深。你看四十年，摩西带他们四十年，很伟大的，有一天突然间死掉。虽然神早就告诉摩西时间差不多了，摩西 也有准备交代了，可是那一天终于来了，摩西死了，所以他的时代过去了，结束。所以我们在第一章里面讲新的时代，新人换旧人啊。虽然约书亚不是那一天突然冒出来的啦，他做摩西助手四十年啊，他做助手四十年，他不是突然冒出来，大家对他应该不是陌生。可是因为那个职位不一样，以前他是助手啊，今天变成好像升格变成一领导人，感觉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讲，如果用人来讲，领导者，新人换旧人，旧人过去了，新人出来了，新的时代。好，他所带领的意义呢，我刚讲了。出入之间，我在这里大概用几个，出入之间，离开埃及是摩西的时代，现在要进入迦南，后面的路程，开始，第一章开始，要起来，要踏进去，明天，我们另外一个题目，我最先看到这个题目，我吓一跳，那是一个外国人，传道人写的一本书，他的题目讲如何掌握明天，如何让明天更好。 我乍看之下我吓一跳，从来没有想过你要踏出下一步，下一步是未来，对不对？明天怎么样？明天神带领，明年神带领，让你的明天更好。他从整个约书亚记把它转换，我们都有明天，明天又明天又明天，你往后的下半辈子都要让神带领，都要更美好。如果不让神带领呢，那就很匮乏，很不圆满。如果有神带领，有神的恩典充满在你的日子里面，很圆满的。所以 我也非常喜欢掌握明天。其实谁能够掌握明天？ 雅各书讲的啊，你可以打算我到哪个城里做买卖呀、啊？谁知道明天怎么样？你可以期望，你没有把握，但是透过耶稣雅记，好像我们可以依靠神，可以把未来没有把握的明天下一步好好的掌握。这是另外题目，另外一个切入的观点，我觉得不错。所以耶稣要带以色列人好要准备进迦南，就是明天开始。我们刚读了第二节，要踏进那个迦南地，有没有？我们看那个第二节第三节，第三节，还你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造应许的要赐给你们，他们还没有踏进去。所以讲到那个地，神已经要给他们，但是对以色列来讲还没有踏进去，就是明天，明天踏了才算呢。你要踏进去才算，你有走到之处才是你的，没有走到的你空一个理想画一个大饼没有用。所以我们在整个约书亚记看到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等待这些选民去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怎么去努力。所以出入之间带来一个信仰的问题，用一个信仰的立场来看，意义不一样。出埃及，脱离法老王的控制，在旷野流浪，一直流浪。好，到耶稣亚现在，神直接叫他要进迦南，停止流浪，终止流浪了啦。流浪是绕来绕去，好像很没有意义，顶多是训练他们的信仰，操练信心，然后惩罚那些小信的、不信的、发牢骚的，统统死在旷野。然后新生一代经过训练，好，信仰茁壮。但是旷野不是最终的目的，那是一个过程。所以要终止那个过程，要进到后面，应许之地，神的福气，是福气的地方。所以对信仰的角度，终止流浪，对他们整个犹太人的历史来讲，我们讲历史的契机，就是真正进入应许之地，进入应许之地，分配产业，这是我们从新一代来讲的。透过他们这些，我做一个结论，旧约里面，我们讲新的时代，有新就有旧嘛，新旧交替，新旧交替，那种时代交替，交替点很重要。所以 我有一个例子，我讲义里面写，用台湾的社会，我们如果比较年长的，我们都经历过农业社会的阶段，农业社会，所以台湾的发展过程，从农业社会慢慢到中小企业、工商社会，好，跳升，工商社会还蛮长的，在进步，慢慢进步那个阶段，资讯，然后现在网络，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可能之前早期的阶段的转换点时间拉很长，可能从农业到工商到资讯，那个中间的隔阂很长。那现在越来越快，因为资讯越来越进步，缩短那个距离，时间越快。那圣经里面也是有啊，我们那些列祖时代就不讲了。我们如果说从耶稣雅记以后的四世时代，四世时代三四百年大约啦，三四百年，好，快结束了。我们就 君王时代，那个中间衔接点100多年。最后那个撒母耳先知出来，撒母耳也算士师啦，我们一般在定位他也算士师，他也是先知。撒母耳的老师是以利，以利98岁。以利的时代，以利算虽然年老昏庸啊，他98岁啊，他维持，他靠他个人几乎维持将近一个世纪的信仰的传承，也不简单啊。可是到他晚期啊，信仰很昏暗。所以我们都记得小撒母耳跟他学习，很乖巧，听到神呼叫啊，那个时间差不多100年，时代的转换点有时候很长， 一百年两百年、哦、好了，撒母耳先知出来以后慢慢的哎，史事所趋，这个民族进到君王的时代、哦、几百年，我们算五百年好了，前后五百年、哦、从建国到国家分裂到两个以色列国犹大都灭亡，好了，我们给他一个整数好了，五百年灭亡，被掳到国外，被掳到国外七十年，然后归回，重建圣殿，重建圣城，啊、哦，哎，这个衔接点哦，它的转换点意义都不一样，所以每个时代的转换点都有不同的领导工人，啊、哦，我要讲是时代转换，一定有新的工人出现来带领新的任务，教会也一样，啊、哦，所以我们透过这些圣经的历史，看我们的社会。看到我们的信仰，看到我们的教会，教会也是不断的在时间的冲击之下，它也是不断的成长啊。但是我们会可以想象，我们光是自己，我们台北教会来看，啊，我们过去有过去的长子带领我们，啊，然后哎，一段时间可能又换一批，他可能断断续续这样，一直换，哎，啊，到今天，哎，不同的时代，但是教会还是存在，啊。我大概民国八十一年啊，我那时候赴担台北教会四年离开啊，八十一年大概暑假的时候离开啊。那这两年来这边参加聚会，印象很深，就是我们的敬老会，七十岁以上的，我们差不多都两百个嘛，啊，我在当时那两百个那些受敬老的弟兄姐妹，剩下没有几个。我会想，哇，天哪，二十几年那一批所谓的老人家，今天剩下没有几个，你就知道，如果说二十年一轮哦，一批人，哎，一批又一批，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批一批这样，人事也是这样子，你就知道，哇，时间很快，那个改朝换代很快，但是教会它还是存在，神的教会啊。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它有一些影响。所以摩西死了，新的时代出现。好，所以耶稣雅记第一章啊，紧接着神就告诉耶稣雅，好，我们在一节、二节、三节这里虽然很简单，有几个重点，我们先掌握住，后面再详细的说明。好，摩西死了，好，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一节。耶稣要记一章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小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耶稣亚，神就告诉耶稣亚，我们通常很容易透过这内容，神告诉他什么什么，我们很容易这样，当这个重要，神告诉耶稣亚，你要起来，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你要起来和百姓过约旦河，那是神的督促。早就知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了，但是现在是神督促你要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实践，是简的独立，身体力行。你不能光是听，我到底听一辈子了，你根本手都不动啊！你一定要起来行动，脚踏实地。所以神说，你的脚掌所踏之地。才是你的，你不踏出迈开这一步，你听更多的应许，更多道理都没有用啊，都不是你的。一样，神的应许给你很多，你不去追求，都不是你的。神不会强迫你，你不要硬塞给你，不会。神给你，你可不可慕？你根本无动于衷，不可慕，那就算了，你得不到啊。恩典不会勉强人。神的恩典是让人是渴慕，非常爱慕的，啊，不是当作虽然是白白的恩典是白白得来，但是不是贱价呢？不是，啊，他是你买不起的啦。老实讲，无价的，虽然是白白的，不能当作贱物呢，啊，无价的东西你买不起的，那是恩典，所以你要渴慕。所以神要他起来。好，我们在这里做一个伏笔。 你这样整个客观来看，摩西死了以后，故事怎么出现的？神的话出现，神的话，我要强调一个重点。我在这一章，今天早上下午，我里面有一个重点，神的话出现，你要重视神的话。先不讲内容，整个故事的题材是神的话出现。我们记得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造万物，怎么开始创造的？神说要有光，对不对？神说要有光，光出来，神的话有能力啊。神说要有光，神的话出现，东西出来了，神话语的能力。我们今天非常可惜，常常读圣经，听圣经的道理，好像我们就当作平常一种资讯的吸收而已。神的话有能力，耶稣讲，我的话是能力，是灵，是能力。是神的话出现，除了是指导以外，刚刚那个是插播的啦，所以你要重视神的话。好，那神告诉约书亚该做什么，神的目标很清楚，告诉约书亚起来，起来要行动，你和众百姓要过河，就是要过约旦河。过河做什么？你总有目标嘛。所以后面就讲，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目标是神要赐给他们的就是迦南地，所以目标很清楚，这是应许的。这个之前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创世纪十五章，神就告诉他那个迦南地，应许地的范围。亚伯兰时代就应许了，到摩西的时代更清楚。现在摩西死了，神督促约书亚，你和众百姓起来过河去得那个地。所以神的那个目标很清楚。好，我这里有一个，我用我的话 来引导下面我要分享的重点。目标应许，神的应许里面那个目标很清楚，不会让你模棱两可，要做什么不知道。目标很清楚，好像有我们今天在教会发展事工，我们今年度的目标，明年的目标，五年以后的目标在哪里？目标很清楚，在这里神的目标很清楚，目标导向，目标导向，有一个目标，对教会对个人有目标都会比较好。对个人呢，你有一个目标，你可能一直会向这个目标不断的努力，先不管有没有达到，你总是有一个目标嘛，你一切努力向这个目标去付出。所以神的目标很清楚。好，目标出来了，你看神，我在我们的讲义的第二页，你可以翻开看第二页，我把它用一个最简单的图案，我怕说太简单大家搞不清楚我在干嘛，所以我后来那个简单的图析箭头，神命令要前进过河，中间约旦河，左边是迦南地，迦南地是目标起来过河，河是我那个河下面有一个括号，阻碍，你要达到神的目标没有那么容易啦，价值越高的东西阻碍一定越大，包括你的人生考试都一样，你要考到好的一个成果，你那个阻碍很大，你要过河，你要过就是跨越突破困难，突破逆境，或者穿越逆境，过就是穿过嘛，不管是跨越、穿越、通过，你要通过这个考验。所以两个目标你一定要清楚，但是你一定要跨越这道线。本来是用一条线的啦，你可以自己想象，你要前进，你前面有一个无形的一个阻碍，就是一条线。人生不同阶段，不同的阻碍。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理出一个东西， 突破困境，突破障碍。在信仰里面，你要越美好东西，那个障碍越大。好，我们在讲义里的第二页中间，我们在上面下来，我简单讲了两个。如果就约书亚记整体的简单分析，第一个最简单的阻碍，约旦河，对不对？约旦河，第三章他们要通过，第六章约利哥，还有后面很多战争。我们用两个最典型代表的，约旦河。约旦河不是人制造出来，所以我说它是天然的环境，天然环境的限制。有时候我们必须突破，有时候你很难改变环境的啦。你要山不转路转，人转嘛，对不对？你要穿越、跨越、超越这个天然的限制，所以有些困难是天然的，用约旦河代表。第二个，用耶利哥做代表，耶利哥是人建造的城市，人为的，还有包括后面的战争，所以用耶利哥的代表。所以我在这里简单讲，当你要去追求福气，神给你的福气目标要很清楚，可是你也不可以不了解有什么困难，你一定要知道有什么困难跟危险。好，再来，目标清楚，只是进迦南地，我觉得神太慈爱，他不会给你含含糊糊的，他给你很清楚的。所以那个迦南地的范围，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这样读这一段圣经当传到很久很久，我差不多 到一两年前好像才恍然大悟。如果你告诉我怎么形容迦南地，怎么去形容最简单的而且很容易记住的，我好像到一两年前自己才恍然大悟的。虽然是看地图知道迦南地附近有什么国家，我们这个迦南地的范围，这个讲义里面写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那是神告诉亚伯拉罕，那个我们不翻了，你自己回家看一下。民数记三十四章一到十二节，那个是透过摩西来介绍的，讲得很详细就是我们那个圣经地图那个迦南地的周边的界限到哪里，有些现在地点很难找，不过大概那个周边出来的。好，我们可以补充记一下生命记十一章，这个我没有写，你们可以把它补充进去。生命记十一章二十四节，我们也可以顺便看一下生命记十一章的二十四节，十一章二十四节，旧约两百三十一页两百三十一页二十四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做你们的境界。这里写的最简单，我们说一个东西你定位东西南北，对不对？东西南北把它定位出来。好，在这里从旷野就是迦南地的大概东边到南下这边，阿拉伯旷野东，大概偏 我们这样看好像是南就是东跟南接起来，它应该 算南方北方就是黎巴嫩山，黎巴嫩山脉整个山群再来伯拉大河，我们看迦南地的东北方伯拉大河，大概用东方来讲，西边呢地中海就是那么沿岸。所以归纳怎么去形容迦南地，一河一海，一旷野一高山一山脉，很好记对不对？一河伯拉大河，迦南地的东北方已经超越现在以色列的地方了，在它的东北方已经到亚兰国叙利亚那个边境过去了一河一海，海就是左边那个地中海，一河一海一旷野，整个东南方整个一大片把它归纳旷野，北方就是黎巴嫩山 基本上定位出来，小细节可能什么地点什么地点什么边界，那很难记住了。所以你如果用这个基本的架构来看，这范围很大。黎巴嫩山，如果以后来耶稣亚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所得到的地方，他们没有达到那么远的地方，北方没有，东北方那边根本没有，只有在所罗门的时代，最强盛国家最强盛，周边国家都被他打败，才勉强达到神那个应许的地方。我要讲这个就是说，神应许很大，神给你的福气要很多很多给你，结果人苟且偷安了，征战得胜的一部分了，好了啦，可以了啦，可以享受了，后面还一大块等待你去开拓的啊，算了，够累了啦，就放弃了。所以神应许给你很多，你如果不尽力的话，那些福气你还是得不到，看你努力多少。好，所以如果我们用比较不好来形容，神给他们那么大的应许，他们还是不够努力，不够努力。神要给他很多啊，就他们得的还是有限。今天是不是对我们来讲，有时候也一样啊？神要给我们很多啊，有时候我们自己固步自封啊，可以了啦，这样不错了啦，事工做到这样已经很好了啦，还要苛求怎么样呢？不错了，自我满足，就后面都亏欠。好，我们看一节圣经，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三章，信耶的这一节很好，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新约280页，280页，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们看下面那个小字，哎，卡碎了耶。所以得着我的，或做所要我得的。这一段是保罗的见证啊，我用小的字来做补充说明。有时候神要给我们很多恩典，有时候神要给我们很，他期望你得到这么多，他也准备给你这么多，所以说神要你得的，神本来要给你很多，他也希望你去得这么多，结果呢，你就不认真了，这是对个人的一个指导。除了工作，可能神这个圣工托付给你，我们换一个角度，神可能要给你很多恩典啊，等待你去领啊，去领受啊，神要你去得的，结果你自己不认真，你觉得啊可以了啦，这样就不错了，就停下来，后面就没有。所以后面保罗接着说，我是向标杆直，标杆就是目标啊，向标杆直跑，努力奔跑。不断的追求啊，他希望他不断他的认真，然后得到神准备给他的。好，所以我这个我个人在想说，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进入耶稣亚切他们战争的那个主题，可是我们刚开始我们就觉得，哎，神的恩典哦真的很大，他们要走的路就告诉他们了，目标很清楚，有阻碍，所以要过河，要过河。你一定要过河，哎，当时是最难的。我们在第三章我们会补充，约旦河平常可能水少，水量少了，在他们后来渡河，第三章渡河的时候，1月10号，他们的季节可能比较接近那个早春呐、啊，所以北方的雪，山上的雪融化，雪那个水很湍急，所以三章十四节他怎么形容？水涨过两岸呢，约旦河的水涨过两岸，本来可能小小的 河不会很宽，就这一次那时候河水涨过两岸，而且很急、三章十四节那里讲，从上面往下冲的水、急流冲下来呢，你怎么过河？又宽水又急，你怎么过河？没有船，没有桥， 什么都没有，对方业力课程，他是业障和平原，没有很远的。古代的战争，人家要打击你，你过河，我在这边等你，你过河到一半打击你，充满危险了。神竟然选那个最困难的时候叫他们渡河呢。如果用人来想，要取那个天时地利人和 最好的时机，就神指定是最难的时机呢。水涨过两岸，水流很急的时候，要他们这样 去过河，而且真的是走下河去，祭司抬约柜走下河去，他们真的是渡河过去的，那是要信心，所以超越人 本能，你要完全信服神。所以讲故事很简单，在人最困难最不可能的时候，神如果要你这样做，你顺服吗？你要不要顺服？很难，除非是对神充满信心。所以我们看，他们后来真的是这样过去的。所以我们刚讲，那个界限，那一条线阻碍有它的困难度，还有神选的时间点也有它的难度。越难如果能够完成跨越，越显出神的大能，还有你的信心的宝贵。如果太简单，显不出神的能力，显不出神的恩典，就是越难越难。如果 你懂得会靠神，你会体会，哇，神的无穷大能，神是充满慈爱。所以我想说我们早上时间差不多了，所以 后面的我可能下午再补充。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再来唱诗196首，赞美诗196首。